弟兄姊妹早上平安。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我的旧我已经死亡了，新的我已经开始诞生了。感谢主啊！我到目前为止这一生呢，做过四件事情。一个就是我考上大学，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娶了我的太太，第三件事情我到了美国，第四件事情也就是我想一生来说对我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信主。我今天就想呢简单分享一下我那个信主的这个过程。我信主大概我想昨天我想了一下，大概是人为划分了一下，大概分几个阶段吧。第一开始是一个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无神但是有罪的日子，后来接触到这个主的信息以后却是顽固抵抗，再后来是一段怀疑和思考的日子，第四个时期就是这个后来就终于有一天开口提问了，直到信心的建立。所以一开始在我从小在中国的时候，在国内的时候，我的父母和社会老师的教导 就告诉我们，就说没有神，一张空白的纸，他说没有神。我当时也没有问说为什么没有神，也没有问他们你们能不能证明我们看看到底有没有神，为什么你不能。所以就是一张空白的纸其实很容易写下一些这些字的。我现在也很羡慕那些生活在基督教庭家的小孩，他们一开始就接触到主的信息，一开始就知道有一个神，他们也不问为什么有神，你能不能证明神给我看看，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但是在我们那个时候呢恰恰相反，就是社会或者是老师啊学校都告诉我们没有神。对于基督教也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评价。记得在学校的时候老师都说这个基督教是赌场是鸦片，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呢也经过一场也经过一场那个造神的那个运动。当时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都说毛泽东是神，大家都听他的，但是后来发现他有很多缺点，结果这个神就是一种破灭。所以很多中国人对神就好像感觉上当，再也不相信有神，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没有神做事怎么办，都是靠自己，什么事情都是靠自己，自己去拼搏，自己去干，自己去承担。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都是靠自己去辛苦去奋斗，一直到出国，而且只认为自己所有这些都是自己干出来的，还觉得自己很不错，有一种骄傲的感觉。后来我认识到这是一个，后来怎么样，骄傲的确是一个阻碍我后来认识神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其实我当时不知道，现在回头想一想啊，我这些成功虽然我自己奋斗也成功，但这些成功并不完全是有，其实有很多神的恩典在那儿，有神迹的规律在里面起作用，只是我不知道。经过这些奋斗了，当然我也有一些成功，从上大学医学院毕业以后当医生，我前天晚上分享表面看来有些成功，但是我最欠缺的是什么，就是平安，没有平安，总是没有安全感。当医生的时候没有安全感，就千方百计想跳脱那个范围， 后来跳来跳去跳到美国来了，我读了那个生化 biochemistry， 觉得这一下好像跳出了这个虎口。后来呢读生化，过了不多久又发现了，这个生化毕业以后好像不好找工作，这个又着急，又开始着急了，这怎么办？一天到晚的这个苦愁啊很多。后来就听别人说，哎呀，这个 pharmaceutical science 很好找工作，但就千方百计想转到 pharmaceutical science， 最后也是转成了，而且呢也毕业了，也找了工作，但是又有新的担忧，就是工作不稳定，这公司好像总是要裁人呢、这个有可能我们这工作会被 outsourced 移到海外去，所以总是有担忧，这种担忧不平安总是伴随着，就是对一个没有神的人来说的确是一种可怜。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没有神的人啊，就觉得不知道人生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有很多短期的目的，比如说小的时候想上大学，大学的时候想找工作，工作完了以后想找房子，房子完了以后要找更大一点的房子，要换再换更大一点好车，有了再换更好的车，总是有一些短期的目的，但好像没有一个长期的目的。这就是说总是好像没有一个止境，这个欲望对于物质的追求好像没有一个止境。还有呢，当然在中学在国内的时候呢也经过一些教育，就是说有人说啊，这个我们的人生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让在那个社会里面让大家高物质高度丰富的时候按需分配，大家不用操不用担心，每个人呢物质极度丰富相对你的需求来说啊，你们可以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但是后来我以前就很相信这个的确是很好的愿望，但是现在想起来会觉得这个不太可能，这个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刚开始这个我们这个以前的时候没有饭吃的时候大家都很想吃饭，有了饭的吃的时候就觉得还要点别的什么东西。以前呢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要结婚的时候要小三件，三大件，谁要自行车，要手表，要缝纫机，后来这些都有了，要新的三大件，要电视，要什么我都不记得，空调，后来这里有了，现在要房子有了，要车，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欲望就是没有办法，人的欲望是不断的，是没有止境的，所以这个物质的供给可能没有那么满足不了人的需要。就像一个小孩他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他只想着吃，这个他倒是很无忧无虑，他的欲望就一个，就想吃，但随他长大了以后他有很多欲望，这个时候他的烦恼就来了，他首先要有 game 玩了一个他要玩另外一个，这个他就苦恼就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神的日子的确是一个烦恼的日子，忧伤的日子。后来到了美国来以后啊，很多时间的大部分时间都埋藏在自己去奋斗，因为很担忧不安全了，就拼命的奋斗，越奋斗的时候就越担心越不安全，这时候反正就很少去想这个人生是为什么，很少想长期的目标，只是想短期的一个目标，就没有接触基督教。我接触基督教了也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是我太太来了以后呢，在家里可能我想让她学英语，这个我们那个在利布拉斯卡的时候呢有英语的 Bible Study， 这是个很好学习英语的机会，我就鼓励他去。他去了就每个周末星期五到我们的一个 而且是我们学校一个 professor 他们家里举办的一个英语这个 Bible study 部分，他去我也陪他去，我去学习英语，但是对于这个内容倒是没有很好理解，只是学习英语。但是呢他去了以后就很想去，每个星期五反正就盼望要去，去了以后然后学完 Bible 以后，然后大家分享 share， 很想在那待着。我倒是当时觉得没有太大的那个。后来呢五月底他们有一个 Black Hill 的 retreat， 我当时想哟，到美国他还没有到什么地方去玩过，不如趁这次机会我们因为就去玩一玩，反正而且是那个 free 的那个车子啊 free 的住的地方。去以后呢我太太呢就在那个这个有一天晚上绝志了，这下我没想到，我说哎呀这下糟我说这个他信了迷信了、这个、我没想到他信了，这对我来说了，但是我有点很着急。我后来回来以后呢我就自己就开始认真研究这个主的信息，就当然没有去读经了，但是这个只是说上网查一查，这个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信啊，这里面一定有些什么啊，就首先去理性分析，分析来分析去，这个理性的确是分析不了。问为什么有上帝，上帝在哪里，你能不能证明我有上帝。但我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问为什么没有上帝，你能不能证明我没有上帝。后来呢反正我们后来就到了明尼苏达嘛。其实这期间呢我太太她其实这主恩典我们，但是我们没有，我是没有感受到，她感受到。我们到明尼苏达很顺利啊，因为那个学生的 student house 很难进，要那一般要排队要排两年，我们一去就有了。我认为是偶然，她认为是她去祷告的结果。我呢跟他一起去查过经，就是说反正一起去读星期五 Bible study 跟他一起去，但是我一谈一查经查到这种创世纪啊或者是，我马上就不信了。我认为这个跟我脑筋里面原来的这种观念完全相反，我就是很矛盾的，这种很冲突的。我后来想我要是不把那一个拿出来，这个新的，我的老我不死掉，新的我是没办法进去，这两个信息是完全冲突的。所以一谈到那个创世纪神存不存在的问题，我就接受不了。但是倒是谈到说人有罪，哎呀这个倒是打动我的心，的确是。特别是我看到一个那个神州这个故乡带的时候，他就讲到中国的历史五千年很丰富的，但是没有神，没有神怎么办，大家就打来打去。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就是充满了这种这个打来打去的历史，战争的历史，变来变去，一个朝代更新朝代一个换一个，而且充满了仇恨，没有爱。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这个又有一个晚上我听了这个冯碧晨的那个录像带，看了他的录像带，就是那天大概我晚上心情比较平静，可能难得一次谦卑一次。他讲了一个事情，他说如果把宇宙比着房间这么大的话，把那个银河系比着房间这么大的话，那个地球就相当于一个灰尘那么大，然后我们的人看不到的。他说你怎么知道在这个银河系之外没有一个上帝，没有神的存在。诶，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你怎么知道没有神的存在。后来那天晚上我就要去做实验，晚上九点钟我就，当然天气还有点冷，就出门去等车，站在等车站那个 bus stop 等车的地方，就看看天空啊，一片漆黑，但是有群星闪烁啊。 这个浩瀚的天空啊，万物运作有余，这个一定是有一神在那里这个掌管的，要不然的话不会有这么有规律。哎，从这个时候开始，我觉得这个神的存在是肯定是的确是有神的存在在。所以这我觉得那一天晚上是我信主的第一个这个转折点，觉得只要人谦卑下来好好想一想，就会感知到神的存在。所以谦卑的确是我们这个信主的一个最大的障碍。但那个时候我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我还是只是一个信，就觉得有上帝有神的存在。后来进一步这个了解到神创造了这个规律，神创造了世界的一切，这个然后这个包括我们这些人类哈。但是呢也就到此为止了，也没有继续去再往下去追求。后来就又忙于毕业，然后忙于找工作，然后哎呀，其实神也挺怜悯我们的，虽然我没有求他，但是他给我了这个工作，让我到 Kansas City 来。但是我想有可能是还是可能是神的特别的安排，我们到 Kansas City 来，一来就碰到啊很多好的基督家庭，基督徒的家庭，我们一来就碰到那个一个美国朋友的基督教的家庭，然后他对我们，但是他们并没有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对我们特别好啊。从他们身上我们感觉到这个人的这个神的荣耀，他们很爱这个很多的爱呀，这个就是说不清这种很多的这个爱，没有太多的忧愁吧，跟我相比的，我一天到晚发愁，但是他们好像还好。其实他们今天一下就坐在我们中间啊，今天就坐在这前面。后来就过来以后，我们就参加这个查经班，我还是继续参加查经班，我太太喜欢查经，我就跟他一起去去的时候总是坐在里面不说话，因为我一说话我觉得这个肯定，我觉得差距太大，这个没办法沟通。后来呢就是有一个问题我还在思索，我是相信有神的，但是神到底和我关系是什么，我看不到这个。我自己问我自己很多问题啊，但是我说这个神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我倒是明白，神创造了一切，神创造了世界，可是世界上就有神，为什么有苦难，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人祈祷不灵，既然有神，特别是有的基督徒，他祈祷为什么不灵？然后基督教和进化论有那么多冲突，到底是怎么回事？人的死了以后有灵魂吗？我当时其实又想一想，这个人如果是真的有灵魂，还是很美妙的事情。人如果信了基督教有灵魂上了天堂，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因为我原来在医院里面的时候工作的时候，碰到人病脑死亡的时候，那是很悲惨的事情，特别是在中国的时候，那个有很多人不愿意离开这个人间。但是如果他们知道有神在天堂等着他们，那个感觉就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进化论和创造论的时候，我也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有一天呢，我思考很多次，那晚上有时候经常晚上两三点钟就醒来， 赶快把我想的记下来。其实有一天我就想到，这有可能是神给我的一种在做工。他就跟我，我就想到，他说进化论说是人的生命不断的进化，从低级到高级哈。最低级的是什么？最低级的生命形式就是病毒或者是噬菌体，他们只有 DNA 在里面，外面再包一层蛋白质的这个外壳。然后高级一点就是细菌，然后是植物动物，就是不断的进化上来啊，这是进化论说的。但是我就觉得第一个可能就是我个人的想法，我还没有。他就说，我就想那个病毒和噬菌体它自身不能繁殖哈，这是如果是第一步进化，从病毒到细菌呢，这一个跨越是很难的。如果病毒进化繁殖的话，它要依赖于细菌，如果没有细菌的话，哦，病毒首先要进入细菌的体内，然后利用细菌里面的那些机器来复制它的 DNA 和蛋白质，然后把它自己包裹起来，然后从细菌里面释放出来。所以一个病毒它可以复制出几百个病毒或者是很多，这样然后它可以变。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说细菌不存在的时候，那病毒怎么样去复制它自己？没有复制，没有 DNA 的稳定，它怎么遗传，怎么进化？这里面也有很多学生物的，但是这个问题当时对我来说，这个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外界的力量的话，那个病毒没办法往下进化到细菌。所以这就起码生命的起源呢，的确是有一个创造的过程在。再说世界上为什么有苦呢？这当时我们，其实我要感谢这个我们的团契，这个东南区啊，当时我坐在那里不敢说话。但是也有问题哈，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华斌呢就提出一个问题，就问世界上为什么有苦难，他也敢提，但是我正好说我想问的问题，但我没提。然后大家一说，然后我觉得马上就这个问题就解开了。的确是这个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给你自由意志，有很多是自由意志，他给你自由意志的时候，这个就有的结果，你要自己走这条路，可能有的结果要好要坏。如果不给你自由意志，当初创造你的时候给你一个意志，你就没有自由，那就亚当就不会去摘苹果了，就不会受蛇的引诱他去摘。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就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当然我在这个，只要我发觉，只要我开口提问了，我的问题就好像都解决，但也不是都解决，大部分都解决。其中关键一点就是我信，只要我就是这个答案，就是我信了，这个好多问题都解决了。如果我不信，好像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你要在那挑刺的话，可能很多问题都能够挑刺出来。所以啊，通过这个看来，我当时建立就是还在找我和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啊。我当时也跟很多弟兄在交流，我就说我相信神，我相信神制造这个创造这个是天地啊万物，但是神到底跟我的关系会是什么，我就没有体验到神的这个存在。他们就说你要经历神，经历神的办法就是祷告，但是我这个人有点罪行，不会祷告，也有不愿意祷告，确实是。但是我经历神呢，后来我就想了有一个办法，我就默念神。我这个现在回看，我的确是我有很多罪行啊，我这个人很自傲，就觉得自己读了一点书，好像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但是呢，但是这个还有很多其他方面呢，就是比如说，跟人际的关系都处不好，看到别人，比如说我上班的时候看到别人有什么事情做不好，就容易烦恼，就生气，就但我生气不说话的，然后脸面就露出来了，而我自己控制不了，想控制但控制不了，就脸满脸的不高兴啊，脸拉得很长，但自己也不高兴。然后以前呢经常还给我太太吵架，还认为自己有道理， 如果自己认为自己没道理，就不会吵下去了，总是认为自己对每次。所以我就觉得呢，我就这个就是说，通过这个查经班，我就感觉到我自己有罪，就像一个人，我因为就觉得自己已经有病了，而且病得不轻，病得很重。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如果一个人认为他自己有病，他就愿意去求医。像很多精神病人，他自己都认为他自己没病的。如果他精神病人认为他自己有病的话，我们一个诊断标准就是他不是精神病。所以现在病很重了，我们就要求医啊。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怎么求医，我就按照现在看，就是说我就给我写了很多 list， 就说一定要乐观，一定要不要跟别人生气，然后写一大堆 list， 写了几条，刚开始的时候写三五条，每天早上上班之前呢先默念几遍或者是背诵几下，有的时候 work， 有时候不 work。 这个好像那个对症治疗，只是给一些发烧的时候给了一些阿司匹林，但是烧退了以后，然后过一段时间他是又发烧了，根本的细菌在那儿还没有治疗，还没有除掉。后来呢，我就想到默念神，因为我已经知道那个时候神的爱呀、啊，这个得救的这个信息，我那个时候已经知道，就是这个神派他的儿子下来，来到我们的中间，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种爱是很大的爱。所以我当上班的时候，或者是平时我要默念他的时候，我的心情就特别平静。我的同事再犯了什么错误的时候，我就再也不生气了。我觉得这个神的爱能够战胜，而且我觉得，特别是我有时候跟我太太吵架的时候，我一旦要想到吵架，我马上认为我有罪，我就说有罪有罪，再就吵不下去了，这样我就不吵了。所以通过这样一段时间，这种经历神呢，就会马上就感觉到我的平安，这个心里的平安，就感觉到神的心真的在那啊。别人说神活在你的心里了。我以前问这活在你心里是怎么活法，他非这个活在你心里，就是他真的活在心里，就是通过这种默念神哈，通过这种经历，你就感觉到神真的是活在我的心里。所以呢，到11月30日，还有很多这个跟那个弟兄姊妹的交流哈，还有很多。包括跟我们那个美国基督朋友的交流啊，就很多结就打开了。就到11月30日那天，那个星期，我就感觉到我特别喜乐啊！我就说这个的确是我愿意信主，我就迫不及待的就打电话给我的邻居，因为他离我最近，我要做祷告了，我就跑到我邻居家去，这个跟他一起做祷告。祷告以后说我愿意信主，这个是那以后啊就特别喜悦。然后做一次祷告不够，然后星期五晚上又把那个加量拉的再做了一次祷告，一次是中文的，一次是英文的。后来呢这样就我就决定这个信主了。然后信主之后呢，继续查吧。我们后来查罗马书第6章到第8章啊，我读越读觉得越好越喜欢。罗马书第6章说，他说你要么是罪的奴仆，要么是义的奴仆，没有第三条。这个说的真是太好了。我们以前教育就说你要做自己的主人，不要做别人的奴仆，但这说你要做义的奴仆，要不然你就会成为罪的奴仆。这个也的确是有道理。你要做自己的主人，这是 相对的哈，比如说相对罪来说，如果罪来魔鬼来诱惑你的时候，你这时候你要做自己主人，听从跟随主哈。但如果是从另外一方面说，如果是某一个事情主是要你这个意思，你说我要做自己的主人，我要这样做，那你就是做罪的仆人了。就是做自己的主人，实际上是你自己愿意去选择做罪的仆人，或者是做义的仆人，你只有两个选择。我就觉得这个是说的太对，而且还有一个，他就说要顺服啊，要顺服，的确是要顺服，顺服再顺服，这跟我们平时说的话都不一样。我觉得自从我接到了这个顺服的这个福音以后啊，我跟我太太关系好像更好了一些。我以前总是按照规定办事啊，我们家里我太太做饭，我洗碗。哪一天她饭要做迟了一点，没做了，我就马上就罪就来了，就怪她了，怎么搞的饭没做，然后她生气了，所以就好像按照立法来行。但是听到这个顺服的这个。按照顺服这个原则来做，就觉得如果我做他的仆人，他做我的仆人，我们相互侍奉，哎呀，这个关系马上就好多了。每次如果我有什么事情不对，我应该做他的仆人，这个关系好像比较容易理顺一些。如果大家都彼此做彼此的仆人，或者大家都做神的仆人，这个关系就比较好理解。我以前跟别人说过，我说在中国的时候，那些当官的都说做老百姓的仆人，就是老百姓是主人，那个当官的是仆人，但是当官的认为他们自己又是先锋代表队，就是说我这个先锋代表队呢，要做那个比自己差一点的仆人，这个心里可能不太平衡，做不下去。但是只有说大家都做主的仆人的时候，大家这个关系都才平等。所以这个就是大概就是我这个简单的一个信主的一个过程。在这个信主的这个过程中，的确是感谢主的带领，不是我个人的功劳，不是我自己，不，这次不是我自己拼搏的结果。前面几次考大学上大学我自己是拼搏了，但是这一次的确是主的带领哈，还有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这个祷告，特别是我要感谢我太太啊，这两年我把她带到美国来了，结果她在美国要重新活过一次，重新说话学英语，重新走路就要开车，然后有很多事情啊，都因为语言不通或者是都是很不顺哈，但是我总是给他脸色看，因为当时罪也很深的，因为我是一个，现在回来看的确是一个病人哈，但是要长期侍奉一个病人很难的，我还要感谢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个基督徒的朋友哈，这一家对我们的确是很不错啊，我们这一次。参加啊，的确受了神的恩典啊，来到 Kansas 以后就认识了这位美国的基督家庭，然后在他们身上我们看见了很多的爱啊，然后也看见了很多神的见证 testimony， 他们心中一直都是平安的，没像我们那个教育那种样子。然后呢，这一次我们搬家历史提前了两个星期到期，我们没有办法，不可能再签一个历史住一个 apartment然后再走，我们就他们就接纳我们，这个一个是这个美国的朋友接纳我们，还有我们的金明兄弟家接纳我们。我想这个的确是神的爱，没有神的爱是接纳不了的。这个我以前也接过别人在我们家住，但是因为我那时候不信主，的确是感觉到自己有很多的罪。这一家就是我要说的，就是那个David 和 Marcy 文兰，你很看重一下，我想能不能请你们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 对，我还感谢就是我们这些我们教堂和我们团契的这些弟兄，对我的帮助的确是很大，对我的这个鼓励。就下个星期就走了，就是的确是很快，还没来一年多一点就马上分开了。不过以后有机会我还要过来，过去以后我们会可能继续去在那边啊。就是司空主啊，去找那边的团契和教堂啊，也请大家为我们祷告。另外一个，我觉得这边教堂，我最后就是刚才忘了说一点，我觉得这边教会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我也希望继续保持就是中英对照。我刚开始的时候喜欢听语，那是的确是一个借口，就是个 excuse， 就想去学英语，那是刚开始。到后来呢，觉得这个中英对照对我的对圣经的理解的确是很有帮助。我先听中文，第一个听中文的时候呢，听了一个词，因为那个词啊好像觉得已经很熟悉了，但它的意思下面的意思没太了解。然后再听听英文，哦，我发现这个中文是这样子，这个对我的理解帮助很大。然后听，如果是有时候听英文啊，英文有些词不懂，然后再回头想想中文，这个两个之间的这个相互补充，我觉得如果这个教会继续保持下去，用中英双语，这个是挺好的。第二个呢，就是对我来说，我也算就是有一部分人嘛，可能传教的时候，我以后可能对要也有这个负担啊，还要去传教，就是首先可能让病人知道他有病，然后才给药。可能这样，我不知道是不是效果。首先让他看起来他的确有罪，有罪了以后最好的得救的办法就是信主。感谢主，祝大家平安。
感谢主，我今天能够在这儿给大家在一起聚会，我要感谢主给我第二次生命。我是2002年的10月底离开这回国的，回到中国。到2003年的初回到我们原来工作的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在2003年的9月17号，我太太他们所在的学校通知他说要组织老年人到出去玩一玩，到河南的那个小兰迪水库，就黄河上头的小兰迪水库去玩一天，时间具体定的是9月17号。而且我太太原来他们也知道说要阻止出去，他们也想去，也报名了，就具体时间没有，当时没有定下来，但定下来是9月17号，17号通知的，说9月19号去的。那么他通知他的时候呢，我太太说：“哎呦，我最近肩周炎犯了，在考电比较累，我就不想去了吧，我不去了。”一般组织老年人活动的人单位呢，他都不动员。你自己愿意去就去，你不愿意去就不去，因为是老年人嘛，一般是不动员的。可是那天他人家还专门动员说：“哎呀，朱医生，你这好几年都没在家了，就这一次这么好的机会，就一天时间，你就去吧。”我也动员他去，我说：“不就是一天时间吗？就早点去，晚点回来就完了吗？离郑州就100多公里。”这是多好的机会，那个地方我去过，的确挺不错。可是他说不去，他不去也就算了。就在9月19号的早晨，因为我们年纪大的人早晨起得早，就在6点钟左右就起来了。起来的话，因为我家里头有个旧电脑，就是用电话线上网的，平常速度很慢，就早晨那个时间，用年轻人上网的就不多了。是那个时间 上网的速度稍微快一点，所以我就用那个时间上了网看看，哎，正好看到有一篇关于肩周炎的文章，我就给他说，哎，你来看吧，这有一篇肩周炎的文章，那我就去干别的了。哎，突然快到七点的时候，突然感到有些，我就感到恶心想吐，我就赶快往卫生间跑，进入卫生间没进卫生间我就不知道了，就这么样倒下去了，头呢碰到门上的一个角，就是这边头碰到的，人呢因为我个比较大高，所以就窝在那里，他听到嘣隆一声他就出来了，一看到我呢鼻子呢穿着一大堆血来，另外呢 嘴唇是紫的，脸也是紫的，因为什么窝在那里气不通，所以当时呢他因为他知道他是学过，他学医的嘛，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他就首先他就祷告求神给我一次抢救的机会，因为他比较严重嘛，就给一个抢救，能够留给一个抢救的机会。结果呢他就把我的头放平了，一放平我吸了一口气这才醒过来，我醒过来，哎，我怎么躺在这地上呢，这铺的是地砖挺凉的，我说我那我干脆到床上去吧，他说你别动，他就拿着床单给我塞了塞那个，然后去敲邻居的门，楼上呢还有对门的，因为我们住在楼里头呢，那么大家出来了，慢慢又叫了救护车，叫了救护车来了以后，因为我这个来的救护车是一个，那个救护车当中来的人就一个男的，起来还有两个女的，我这么大的个他抬不动，抬不下去，那我们这个楼里头住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所以呢没办法的，又再去找着一些年轻人来，从我住在四楼，从四楼抬下去的时候又吐了三次，吐的都是血水。那么到了医院，先到那个急诊室，那个一看弄完了，就是首先要做 CT 检查，一检查当时是这里底下是鼻子的在这个地方里头有积血，因为马上就做了输氧，在一期检测的就是输氧还有点滴急救，因为头上嘛在外头呢摔了一个大包，左摔了一个大包，所以他用那个冰块给我敷的，在急诊室整整24个小时，然后呢就要转到病房，转病房，因为我当时摔下是外头，这个头部是摔的啊，脑震荡的现象比较严重，因为这头部上有个大包，他就说医生说先到脑外科去，到脑外科病房，可脑外科呢一联系病房呢，病房全满了，只能住走廊，只能在走廊里头加床，而走廊是这样需要安静休息的，在走廊里头没法休息，那怎么办呢，就很在我太太就想起，哎，她原来在这个医院进修过，那个时候有个她那个医生现在是在高血压科是主任副主任，说少找她想想办法，但她在那个又在病房里头，人家又在病房，在医院工作的同志都知道她的病房那个上班的时间是那个什么连续倒的，有的时候上班有的时候不上班不知道，另外他又参加每个礼拜还有两个半天的专家门诊，不知道他在哪里，找也不好找，那他没有，他只有祷告声，这祷告完了以后，哎，正好出去离开急诊室的那个楼，一进到一出楼就碰到他了，给他一说，他说那你赶紧来吧，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到了高血，我就住在高血压科，因为他也怀疑我是高血压引起的摔倒的，因为当时那个 那个眩晕的这个症状还非常严重，所以进了病房，住了病房以后，又去做了个核磁共振检查。做了核磁共振，就检查我的小脑里头，左小脑当中有1.5×2.3厘米的血肿。那么我太太又去找这个，她原来在那个进修的时候，她那个主任，把这个片子给她一看，人家一看，她也不说，问你这个他是什么谁的那个片子啊，还是什么？他一看也不管事，他就说了一句话：小脑出血不好治。这我太太就回来了，他又我们回来以后又做祷告，祷告神说，你既然给他豁命了，给我豁命了，那就求神继续治疗我的病。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在那儿，他采取的是保守疗法，叫他慢慢吸收。所以我住院呢，住了40天医院。那么在第30天的时候，在第30天左右的时候，那个他们主任领的有那个所有他的大查房嘛，有所有的医生啦，还有实习的都在查房了。查房的时候，他就说，我给他叫我站起来活动，怎么走路，当时还不会怎么走啊，就是那扶的前慢慢走。那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哎，你的恢复的还挺快的。”我就说了，因为在医院里头嘛，我就说了一下，这都是你们医生和护士的功劳。他说：“哎，这也是天意呀。”因为他知道我们那个住院的时候，我们把这情况也都给他说过了。他也因为我们那个在病房里头，圣经也放在病房里头，也在那每天的，因为我太太给我读，因为我不能动啊，只能在床上头大概有10天左右，动都不能动，一切东西都在床上，是只要头一抬起来一弄，就转就晕就吐。是这经过这个他只有他读圣经给我听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确感到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主的照顾，使我呢那个虽然是当中小脑里头出血有1.5×2.3厘米的这样血肿，但是现在也没有什么后遗症，所以一切都要感谢主。所以我想就最后我们那个请大家共同看两节圣经节，一个是约伯记第5章第9节，约伯记第五章第九节，就我读了吧。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另外一个那个就请看马太福音21章22节。21章22节，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这就是神的话语，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那么前头他虽然有一那个，我们回到郑州的时候那一段时间，说实在的，我们那个跟神有点距离，考虑上肉体的世界上的东西多了一点，因为我住在是单位的房子里头，那么单位里头有一些那个活动，也有一些活动场所吧，说打门球啦， 下象棋啦这些的话多一些。另外虽然有个那个电脑旧电脑嘛，又上网要看，速度还快一点，早晨的一早起的那么宝贵的时间都花在电脑上头，是吧？是没有很好的去念读圣经了，所以这些其他的活动嘛也就多了一点，好像说锻炼身体是吧，像这些多了。但是从灵修来讲，从心里头来讲，这一段时间也就差了一些。所以呢，当然呢，神也给那个鞭策，然后呢他又扶你，就他的肝他的鞭的确是在扶着我。我就谈这一些，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们上午好。今天确实很喜乐的，很激动的，是不是？也是我一个大喜的日子。其实呢，我和戴弟兄呢不一样。其实我一开始就相信了有神，因为为什么相信有神呢？因为我开始就相信鬼。因为我从小，因为我父母都是所谓的工作党员吧，都是那时候都是为了革命，所谓的革命就是辛辛苦苦工作的，很少回家的，所以我从小就是奶奶带大的，我爷爷去世的比较早，所以据说，就是我在几个月刚出生几个月的时候，我大我8岁的大姐就背着我，就是因为用那种背包啊背着我的背上面，然后叫他井那个井口去打水。然后回来之后我就生病了，就害病了，然后就是泻止不住的那种，小孩子的就泻止不住，一年就是1周多2周多，人都生的瘦，本来长得很胖的，小时候长得很胖，然后就瘦的不行了，一直止不住。这一下然后就又我妈妈的时候，因为只家里有3个姐姐一个妹妹，所以家里只有一个男孩，所以他我妈妈看得很重的，他说那我们倾家荡产都要把他救活，但是用最好的抗生素，说他还是没用。后来有一个人，他就好心人，他说哎呀，那你们是不是这个小孩子碰了邪了？他说你们看是不是请个人来看一看？然后我爸爸说那不行，这怎么了？这是工作党员信这个东西了？然后我妈妈说。然后他不行就不行了，他是背地的偷偷的还是请了个人，要我奶奶出面请了个人。后来那个人的话大概当时可能也是50岁吧，像一个男巫，就是现在所谓的男巫，他就跟我打了卦，然后就看了一下，然后他说你是不是前段时间那个到过井边，到过那个溪水的井边？我妈妈说没有。后来他说我姐姐回忆说哦是的，背着我的那个井边。他说那就对了，他说那里有一个长头发的穿着青布衣服青布裤子的一个女人，看着我很可爱，然后在后面摸了我2下。所以我从小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长大的，因为我奶奶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所以我一直不忌讳，我是个佛教徒，所以我一直相信有神，所以我也很愿意就是说要依靠神，所以我从小到大这个就数不清了，拜过很多事，还拜过很多菩萨的，包括这一次到美国来之前，我特意请了一个半个月的假吧，就回去了一趟，然后我父母就特意安排了一天时间，一清早7点多钟就起床，然后就洗漱好，穿上干净的衣服，然后在我们的县城里面大小庙宇，那像菩萨那个土地庙，包括我们那个老家里的那个田间的那一个也像是土地庙吧，那种都拜了。所以然后呢，然后因为我信佛，所以我爱人呢也就是说他特意的就跑了，因为跑到那个长沙市有一个唯一的一个西藏那个藏传佛教的一个店子里面，花了不菲的价钱就买了一个佛珠，然后还买了一个哈达，那个哈达就是什么，据说是什么西藏的一个什么所谓的高僧开了关的，他说那你千万要带到身上。然后呢一次带到美国，
然后不能洗，一洗就不灵了。所以我坐飞机过来，其实我也挺害怕坐飞机的，因为飞机出事的这个经常是有的事情。所以坐在飞机上，我就把那个扶住套到手腕上面，然后好，如果是觉得心里有点害怕的时候，就把它拉出来，一直在那练啊练，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就一直这么练，就这么过来了。所以，然后到了美国之后，确实也感谢神，因为怎么讲呢？因为这在国内的时候，我有很多事情，这就不讲了。我冥冥之中的话，老觉得有一个神在保护我，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神是谁啊，我以为就是佛教里的所谓的菩萨，是观音啊，是如来佛祖啊之类的。我真的，因为我这个人可能是不是从小被鬼摸过的，就是属于那种灵界的东西都感悟得很好，那种所谓的有些房子啊，有时候不好的地方，就是说有所谓的这阴森一点呢、啊。有所谓的这是鬼怪的东西，我直接去的时候我就可以感受得到，所以我就一感知到那个东西，我就心里就不舒服，就想跑。所以这但是一到美国的话，确实要感谢神。我第一天晚上住在一个同事家里，然后第二天晚上就住在了李世民弟兄家里。但是8月29号来美国，星期五下午，然后是星期六的晚上，大概是8点钟的样子，就到李世民家里，李世民弟兄家里去了。然后我就看到，哎呀，我说你这里怎么这么多圣经呢？然后我就翻开一看，啊，其中有一本圣经让我很大吃一惊。小小的圣经里面，那个小小的那个开本，可能是16开本吧，32开本还是什么，很小的，但是那里面密密麻麻做了很多记录。哎，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我就是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在这个上面，我觉得值得吗？这个人我就试探着想跟他尝试一下，想问问他一些关于基督教啊，一些这个耶稣这方面的事情。因为在国内我也听说过，就是说那时候读大学的时候，也以前参加工作的时候，也有一些同学一些同事他是基督徒，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是那个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就想很热心的想跟我传教，那时候我想听嘛，然后他就讲，然后一讲什么，基督徒是世界上最好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好，这个我相信。然后就说，那你一定要信基督教了，你要是不信基督教，那今后你这个人就被杀灭的。然后还有你，如果你要是信异教，你是信佛教的，基督教要杀灭一切异教徒。我当时一听，我就这么残忍，这么凶啊！我心里想，我想我父母他们肯定，如果让他们当时那种情况下面，我想我父母他们肯定让他们信基督教，可能是很困难的。因为我奶奶这么多年岁了，现在已经92、93岁了，还在世，很健康的。我就让他是个佛教徒了，那我要把他们也杀灭嘛？我做不到。我想你这个基督教这么残忍，我不想学了。本来我还买了一本很好的一个圣经，在国内的圣经，很精装本的圣经。他这么一说，然后我又翻开前面的圣经一看，开始看到什么是神造天地啊，7天就造成了，我就开玩笑了，我不看了。之后这么一放，就可能就从91年大学毕业，然后一直到了2000年的样子。就是后来有一天我因为我喜欢买书，买了很多呢，可能有几百上千的书。后来书柜里有一天就是清理的时候，哎，这个圣经怎么起霉了？外面就长了一层白白的霉，但是里面挺好的，里面那个纸张是很白的，挺好的。哎，我想起，哎，还是不忍心把它就是丢弃。我说还是用那个酒精呢，然后沾一点那种是消那种灭菌的东西，把它擦拭干净。然后，但是我还是不想看，把报纸包起来放在那里。但是呢，然后到了美国之后，到了那天晚上，第二天晚上就是，然后我就尝试着想跟李世民弟兄呢，就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基督教。想不到他跟我一讲，哎呀，讲的跟我以前那些同事跟我讲的不一样啊！我觉得这，我觉得这还有一点道理。后来越听越有劲，然后就跟他有些问题啊，心里有些问题啊，就跟他一起来讨论。这么一说， 竟然说了四个半小时，说到晚上一点多钟，然后我打了咳嗽，眼睛的眼皮皮眼睛眼睛皮都打得睁不开了，在那跟他聊聊这个问题，然后正好，然后就第二天早上呢，他说，哎呀，你这么感兴趣，第二天早上正好是星期周日的话，有就可以做礼拜，我带你到教堂里去。我说好啊，那我想去一去看看，然后就跟着他一起来，那看到哎呀，这么多弟兄姐妹们，当时我就这么多人呢、啊，都什么脸上都挂着喜悦的心情，一个个，然后再跟他们一交往，哎呀，觉得这些人确实很诚恳，因为我这个人也就是本来就待人也比较诚恳的那种，就是心里没有什么诡计的人是吧？所以是那种比较傻的吧，所以我在那个国内真的，我跟我那些同事都说，我说我是在国内是待不下去了，是被淘汰的一代。我一不会耍手腕，二不会耍诡计，三呢总是相信人，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好人。就是说有些人就是哎你要提防过某人呢、啊、你要提防过，我想哎我就看不出来，我想那人应该挺都挺好吧，就是我都是就一种将心比心，是我一种将心比心的看法。然后到教会的次数多了之后，哎呀，我觉得这些人挺好，一个个都是很友善的，都很爱人的，给人那种夸夸的，哎呀，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我就想，哎呀，我也想去了解，这样的话，我就在抱着这样的心态，然后我就以拉的圣经来看一看，然后在那个在我们中南走的那些弟兄们的姐妹们的在团契的时候，在查经的时候，然后听他们讲一讲啊，然后我再自己提提问题啊，这样对于圣经的了解就逐渐的走入了正轨。这样我说哦，我说这要再想起来，我说是不是这个神就是我以前护着我的这个神，这个神才真正是我要寻找的一个神。然后这样的结束的时候，我就愿意去接纳这个神进入我的心中，但是我还是不太信。就是有一天在教会里的时候，正好我们的在那个唱圣诗歌，然后就有一首歌，就是那种野地的花，那首歌一唱我听完之后，然后那天就回去了那一天。然后那一天那一首歌一直在我的耳朵边萦绕着一天呢、啊，我就我一边做实验一边就在我的耳朵边萦绕，一直萦绕不停。然后我就心里就充满了那个喜乐的心情，哎，我说这个真奇妙啊！我说这个神呢，那是不是我开启了我的心扉，那个圣灵进入我的心里，让我这么喜乐？我虽然做实验的时候也挺辛苦，但是我感觉不到那种辛苦，感觉到只有那种喜乐。所以我想今天让我们大家再唱一唱这首《野地的花》在这个。请这一分钟。哦，好的，好，没有关系，我的然后的话，随着自己的信心的一步步增强，然后我就也了解的进一步增多，确实相信的。然后有些弟兄姐妹们就问我，他说，你相信有耶稣吗？我说我相信啊，我说为什么不相信呢？我说圣经写在那里，然后这么多人都相信耶稣这个人肯定是有的。那么他说，那你相信耶稣他是为我们死的吗？我说我也相信啊，我说圣经里也写得很清楚的，耶稣他本来他就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罪，他自己没有犯任何一点罪，但是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他这是为什么？他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的。他说既然你这样的话，那你就没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洗礼了。我说没有啊，我说我还是个圣经盲啊，我说我的理论水平不够，我说我要看几遍，我要看熟了我才能够洗礼。他说那不要，但是你说你既然你已经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面你能够接受了，那你就没问题了，你可以洗礼了。我说好，我说我那还是让我先看个圣经吧，然后我也就是努力的尝试着去在空余的时间我就去看一看圣经，然后我就确实这么一看的话，我就确实更坚定了，我说这个神确实是我要找的神。因为什么呢？其实又可以做一个见证的，就是因为我刚才讲过我这个人很怕临界的那些东西， 到了那个八十七街那里，那个洗衣服都在地下室，那些都是装杂物的，没有人住的地方。然后我一个人把衣服端下去，一进去之后，感觉那里阴阴森森的，哎呀，感觉到心里就怕了，很怕的。但是后来，自从我觉得我的就是耶稣那种圣灵呢，我的主日那个神圣灵进入我的灵里面的话，我都有一种新的圣灵的生命在我的心里面长大的时候，我那些东西就不怕了。我说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真的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我现在我真的不怕了，我就是说有耶稣基督在我心里面，我什么都不怕。并且这个还可以举个见证，就是说前段时间我们 KMC， 我在 KMC 做博士后，然后 KMC 很特别的，有一次他就下雪之后有一个停电，然后那天晚上正好我十一点钟我要去收一个细胞，我要是上午做了的和晚上要去把那个结果把它收好放在冰箱里，但那天正好停电，然后我就去了之后我就看啊，然后就到了楼梯里一看就伸手不见五指，那就是真的。但是我当时心里我就很平安的，我说我不怕，我现在是基督徒，虽然我没说心里，但是我认为我是基督徒，我不怕。然后就一步一个脚印就摸着那个楼梯爬上去的。然后后来事后我就是事后的话，我然后我另外一个同事他一讲，他说，然后我说我昨天来了，他说你昨天敢来啊，好黑的。他说我昨天，他说他夫妇两个人，他昨天他们夫妇两个人跑在那里一看，看到了楼梯口这么黑暗，掉头就走了。我就那不一样，我说你尝试着去信主，是信耶稣基督，我说你肯定不会怕这些东西。他说那他说鬼我也怕，还有人我也怕，我说人有什么怕的呢？我说你信了主之后，你这个人的话你是蒙福的，你可能会是你就会碰到坏人，但是碰到坏人你又会，你可以用你的耶稣基督，用你的圣经去感化他。 OK， 好的，我们先唱到这首歌好吗？然后我信了主之后，我感受最大的就是我的说在以前在国内教育所谓的就是世界观的、人生观的、价值观都发生了改变。我跟很多弟兄姐妹们都说过，那确实是这样的。因为第一个我知道了我是从哪里来，我也知道我今后要到哪里去，我知道这个之后，我觉得那个人生的意义就突然之间就变得很伟大了。反正以前都是真的，就是说我在认识到我的这个真神之前，很多时候还是靠自己去打拼。虽然我觉得也很求神的去保护我、庇护我， 但是我还是就是靠自己去打拼。然后信了这个神之后，我想我要依顺于神，归顺于神，在神的指引下面去做自己的工作。这是我，然后就是说有了这个神之后，我心里觉得很，除了喜乐之外，最主要的还是一种很平安的感觉。这种平安是发自心里的。所以我爱人来了之后，他经常他就是他说你的工作怎么这么辛苦啊？那还不如回国算了。还有一个就是你这样，如果万一做不出来，今后你看这么多弟兄，他们是一做见证的，就是说这里搬来家，明天搬这里，后天搬那里。他说我这个怎么受得了啊？我想你第一个你要改变观念，就是我们这个美国跟国内不一样，就是他们不是说过吗？美国人都像老鼠一样的，天天搬，正经的搬这里，明天搬那里。那时候的国内有些人就这么说的。我说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一定要信主。我说你信了主之后，你心里就平安了，喜乐了。之后你不管你到哪里，你都是在主的恩惠下面，在主的照顾下面。你今天这个工作可能结束了，那么你在祷告主了之后，主可能会给你另外一个工作，新的工作。这也很难说啊，但是我说如果主要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没说，就是说可能他有他自己的意思啊，就是说也可能要有，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那你就说可能到那个地方更需要你的地方去，让你去到那里去做工，去传福音，这也是你的工作啊。然后就，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就尝试着跟他传福音。每次一传，算了算了，你别跟我传这些东西，你别跟我洗脑。那时候没办法去跟他传。然后到了这里之后，然后呢，我觉得他呢也改变了很多，因为可能他也看到我的行为举止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然后思维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然后可能他也是偷偷的也自己看一点圣经了。然后有一天我很奇怪，很惊奇，他说，哎呀，昨天我跟你祷告了，都讲了都祷告了什么什么什么，哇，我说好啊，我说感谢主啊，就是。然后那个他呢，就是说还有一个他有一个疑问，他就是说，他说你真的是真心实意的信吗？我说是啊，我说这个还是蛮假的呢。我说我确实的，我说我寻找了三十多年的神呢，我最后才发现这个才是我真正要找的真神，确实这样的。那时候有一次在那个他的国内的时候，我跟他打电话，我那时候我正好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就说从此以后我坚定了坚信我要信耶稣，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说我再也不进，不再也不踏进庙宇半步，什么什么佛如来呀、观音呀，都让他们见鬼去吧。然后我爱人说，哎呀，那你不能说这样的话了，菩萨会怪你的了。我说没有关系，我说我的神最大，他们都不是真神。谢谢谢谢大家。然后我爱人呢，他就还有一个疑问，他就说你信了耶稣，信了基督教之后，那你是不是会对生活没有追求？因为你们多说，听到那么多弟兄姐妹们多说，就是你信，就是说你成了基督徒之后，那么就依顺神，那么所有的生活都是以神的安排、神的指点，那么你就不要去追求了，那你就你那你的事业上面你就没有什么成就了。我说不是，我说我看圣经，我看了新约，也看了旧约。我说我最大的感受，新约的感受，就是神对我们的爱，真的是神对我们的爱。这种爱是，这种大爱，不是人与人之间那种爱，人感受。但是我更喜欢那个旧约里的神，因为那个神是个公义的神，他是个讲原则的神。对不起大家。我说神指引以色列会众，他们到迦南地区，到他们流奶的地区。谢谢谢谢。那以色列会众的话分成12个支派去勇敢的去征战，为了神的荣耀去征战。 另外一个支派利莫，他就专门去侍奉神。我说我是这么理解的，当然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我说我是这么理解的。利莫这个支派的话，成天就是说要侍奉神，那么另外一些十二个支派，他是神的臣民，是神的子民，他要归顺神，但是他们的工作就是要为荣耀神，去为扩大神，扩大神的那种是神的儿女，这个正义不增强，他们就不断的就为神去勇敢的去征战。那么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说把人的生命分成十三等份，那么人应该是把他的十三分之一的时间去侍奉神，去敬仰神，而十三分之十二应该去为荣耀神去征战。这样如果你能够把十三分之二的时间去好好的工作，你做出了你很大的成绩，那么你周围的人一看，哦，这个基督徒确实不一样，这时候你才是真正的荣耀的神，而不是你天天练圣经，你背了多少圣经，讲得多么华丽，你祷告的时候讲得多么华丽，这样才神的喜悦你，而是你能够做出突出的贡献的时候，做出更大的成绩的时候，别人说啊，基督徒确实不一样，这样才是真正的荣耀神。我就跟他这么说，他就说好啊，这你这么一说，我就心里就放心了。谢谢大家，我有很多话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说了，反正祝大家平安，谢谢。